神探福尔摩斯红发会下篇。在昨天的故事中，威尔逊因为长了一头红发而被红发会聘用抄了几个月的大英百科全书，但红发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宣布解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福尔摩斯先生又能给威尔逊怎样的帮助呢？福尔摩斯听完对华生说，现在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件事儿，咱们出去走走吧。我们很快就到了可伯格广场，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破烂。在街道拐角的一所房子上方，刻有杰贝茨·威尔逊这几个白色大字。福尔摩斯在那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歪着脑袋细细查看了一遍这所房子，然后用手杖使劲地敲打了两三下那里的人行道，然后便走到了铺子门口敲门。一个看上去很精明能干的年轻小伙子立刻给他开了门。福尔摩斯说，劳驾，我只想问一下，从这里到斯特兰德怎么走？那个伙计立刻回答说，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随即关上了门。福尔摩斯说，我看他真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我说，显然威尔逊先生的伙计在这个红发会的神秘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相信你去问路不过是为了想看看他而已。我是看看他裤子膝盖那个地方。你看见了什么？我看到了我想看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敲打人行道呢？我的亲爱的花生，现在是流行观察的时候，而不是谈话的时候。让我们现在去探查一下广场后面那些地方。广场的后面是市区通向西北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人群熙熙攘攘，到处是富丽堂皇的商店。福尔摩斯站在一个拐角说，我得记住这里这些房子的顺序。好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工作，该去喝杯咖啡了。在咖啡馆里，福尔摩斯说，发生在可伯格广场的事儿是桩大事件。为什么？今天是星期六，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今晚我需要你的帮忙。什么时间？晚上10点钟。好的。9点1刻，我出发前往福尔摩斯家。他正和两个人谈得很热烈。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是警察局的琼斯侦探，另一个人是面黄肌瘦的高个子男人，他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厚厚的、非常讲究的礼服大衣。福尔摩斯说，哈，我们的人都到齐了。华生，我想你认识琼斯先生了吧？这位是梅里维斯先生。梅里维斯说，我希望这次的追捕不要成为一桩徒劳无益的行动，我可是因此错过了打牌的时间。福尔摩斯说，我想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你下的赌注约值30000英镑。而琼斯先生，对你来说，赌注就是你想要逮捕的那个人。他接着说，约翰这个杀人犯、盗窃犯、抢劫犯、诈骗犯，他的祖父是王室公爵，他本人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过书，他的头脑同手一样的灵活，我跟踪他好多年了，就是一直未能见他一面。好了，我们应该出发了。我们到达了上午去过的那条马路，在梅里威瑟先生的带领下，走过一条狭长的通道，在里面有条小走廊，走廊尽头是扇巨大的铁门，进门后是另一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梅里威瑟先生领我们往下去，原来这里是伦敦的一家大银行的地下室里。梅里威瑟先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梅里威瑟先生低声说，几个月以前，我们向法兰西银行借了30000个法国金币，放在地下室里。因为数量非常大，董事们对这件事一直很不放心。福尔摩斯说，他们不放心是很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安排一下计划。梅里威瑟先生，我们必须用布灯罩把这暗色提灯蒙上。在黑暗中坐等吗？恐怕是这样。我将站在这个板条箱后面，你们都藏在那些箱子后面。然后当我把灯光照向他们的时候，你们就迅速跑过去。华生，如果他们开枪，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 说完，福尔摩斯飞快地蒙上灯，我们就陷于一片漆黑之中。福尔摩斯低声说，他们只有一条退路，那就是退到屋子里去，然后再退到可伯格广场去。琼斯，我想你已经照我的要求去办了吧。我已经派了一个巡官和两个警官守候在前门那里。好。一个多小时后，我忽然看见隐约的闪现着的亮光，接着地面悄悄的似乎出现了一条裂缝，一条手从那里伸了出来。大概过了一分钟左右，这只手又缩了回去。忽然间发出一种刺耳的声响，在地面中间的一块宽大的白石板翻了过来，那里立时出现了一个四方形的缺口，随即从缺口里射出一线亮光，在边缘上露出一张清秀的孩子般的脸。这个人敏捷地向四周围查看了一下，然后用两只手扒着那缺口的两边向上攀升，然后一个膝盖跪在洞口边缘。伊莎娜，他已经站在洞口一边，并把一个同伙拉了上来。同伙和他一样是个动作灵活的小个子，有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他小声地说，一切都很顺当，你把凿子和袋子都带来了吗？
天哪，不好了，跳，赶紧跳，别的由我来对付。
福尔摩斯一跃而起，跳过去一把揪住这个刚刚潜入的人的领子，另一个人猛然一下子跳到洞里去了。一只左轮手枪的枪管在亮光中闪现了一下，但福尔摩斯的鞭子骤然打在那个人的手腕上，手枪当的一声掉在石板地上。福尔摩斯无动于衷似的说，约翰，你逃不过这一关了。对方极其冷静地回答说，但我想我的好友会平安无事的。福尔摩斯说，是吗？三个人正在那边门口等着他呢。
哦，
你们办事似乎很周到。福尔摩斯回答说，彼此彼此，你的那个红发会点子很新颖，也很有效。清晨，福尔摩斯解释说，华生，你看那个稀奇古怪的红发会广告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个糊里糊涂的老板每天离开他的店铺几个小时，每周四英镑肯定是引他上钩的诱饵。他们登了广告，一个流氓搞了个临时办公室，另一个流氓怂恿他去申请那个职位。他们合谋保证他每周每天上午离开他的店铺。从我听到那个伙计只要一半工资的时候，我就看出显然他到那儿当伙计是有着某种特殊动机的。可是你是怎么猜出他的动机的呢？我调查了这个神秘的伙计的情况，我发现他是伦敦头脑最冷静胆子最大的罪犯之一。他在地下室搞了名堂，而且要连续几个月每天干许多小时才行。我想除了挖一条通往其他楼房的地道以外，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当我们去查看作案地点时，我用手杖敲打人行道使你感到惊讶。我当时是要弄清楚地下室是朝前还是朝后延伸的。它不是朝前延伸。然后我按门铃，正如我所希望的，是那伙计出来开门。我几乎没看他的脸，我想要看的是他的膝盖。你自己也一定察觉到他的裤子膝盖那个地方是多么的破旧皱褶和肮脏，这些情况说明他花了多少时间去挖地道。可是他们为什么挖地道？因为银行和我们的朋友的房子是紧挨着的，他们的目标是银行里的黄金。我问他，你怎么能判定他们会在当天晚上作案呢？
哦，他们的红发会办公室关门大吉是个讯号，换句话说，他们的地道已经挖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黄金什么时候会被搬走，所以必须尽快作案。星期六对他们很合适，这样他们有周末的空隙可供逃跑。我以毫不掩饰的钦佩心情赞叹道，你这样推理真是太棒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同学，大家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